圣经问答系列是电子圣经团契专题为大家制作播出的又一节目。这个节目收集了大量来自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圣经学习或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专门来为您解答。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学习，能给您带来一些收获。欢迎您的收听。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您读一下创世纪十一章四节，巴别塔属灵上象征什么？谢谢您。
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塔是在示拿地的一片平原上建的，示拿是一座等同于巴比伦的城。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人们企图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这座塔象征早期人类企图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神和好，进入天国。不过那时神不悦纳人的宗教行为，正如现在一样。根据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神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他们就都开始说起不同的语言来，这就使他们在建造巴别塔的工作上意见有了分歧。由于言语的变乱，巴别这个名字与那些讲对方听不懂语言的人有关，巴比伦就是这种含义。主后来告诫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被一种民毁灭，这种民的言语以色列人不懂得。此外还有一种属灵的要素，因为神在末时把众教会交付撒旦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兆头一直就是说方言的现象。其他人听不懂方言，因为方言应该是一种属天的语言。当然，自从圣经写完后， 神就不会赐给人说方言的恩赐了。可是那些声称得到这个恩赐的人，显明他们与巴比伦、与撒旦的国关联。
克里斯先生您好，在今天的圣经查考节目里，您提到说，除了卑微自己、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外，没人见了神的面或神完全的荣耀还能存活。您可以对比一下出埃及记33:18-23和创世记32:30吗？谢谢您。
出埃及记33:18-23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创世纪32:30说，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神允许摩西得见神的背，瞥见他的荣耀，因为他本体的荣耀这么耀眼，以致人们不敢举目直视。在马太福音17:1中，登山改变形象的经文里，向我们显明神荣耀的本体的一些方面。那里基督发光如日头，我们知道就如我们不能直视日头的光线一样，神的话语的能力强大的让人不敢注视。在创世纪32:4里，雅各和一个人摔跤，这是神取了人的样式。神学家给主的这种耶稣降生前的显现取名叫神的显现。神取了人的样式，他就得限制他的荣耀本体，以便人可以看见他。
克里斯先生您好，启示录6:9-11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看来启示录6:9-11这些经文教导他们其余的人被杀后末日才来到，您可以解释一下这些经文吗？谢谢您。
祭坛底下的灵魂是那些在教会时代期间借着基督的血得救的人，神吩咐他们还要安息片时，片时指的是大灾难，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在大灾难时期也向他们被杀。至于我们后来在启示录这卷书里所读到的有关， 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以上的经文里，我们发现神拯救了的那些灵魂与启示录六章里提到的灵魂相似。然后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五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其余的死人就是指这些一同做仆人的，他们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所以那预示着大灾难时期。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刚刚阅读了您的圣经查考节目，您的查考阐述了根据罗马书一章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怎样在创世之前，因他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我的问题是，神的儿子这个头衔跟复活这个词意思相同吗？谢谢。
我认为你可以这样想，在一些方面这样想有助于说明基督在公元33年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死而复活了。不过在一些地方这样想帮助可能不大。
克里斯先生您好，您认为撒旦与其他堕落的天使是在创世之前基督被杀那个时候一同犯罪堕落的吗？他可能心想，既然基督被杀，现在我就能接手统治像神一样了。或者他心想，某人必须统治所有受造之物，因为基督死了。我知道我多半是猜想的，可是我们知道撒旦以为他在十字架上击败了基督，实际上他认为他杀了基督，所以撒旦在创世之前可能就有同样的想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好吗？谢谢您。
创世在英文里是世界的根基的意思，我们往往把创世之前想成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之前的那个时候。可是事实上，基督是根基，他的死就是这个世界的根基。他在永恒的过去死去的那个时刻，不论哪个时刻，那就是世界的根基。这个世界不必非得在那时就创造出来，这个世界很可能是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刻创造出来的。讨论已在创世之前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是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通常是从时间上想问题的。神允许撒旦堕落，目的是要安排这些特定的事件以后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创造物里展开。这个世界在神所有的广阔无边的王国里，只有这个世界被允许叛逆神。神允许这个世界叛逆，只是为了要展示出他一切荣耀的属性，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看。一旦这个世界被毁灭了，罪也就和这个世界一起被永远毁灭了。这证实 在神的所有创造物里，犯罪、叛逆神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我认为，这就说明撒旦的堕落一定与人在伊甸园里的堕落同时发生。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您读一下诗篇130篇6节。为什么这里神重复说到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呢？他们怎样等候天亮呢？这跟神在创世制定计划有关系吗？谢谢您。
诗篇130篇3到8节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在等候神拯救的上下文里提到等候耶和华，当然对于主张凭接受基督就可以立马得救的现代社会来说，等候耶和华带来救恩也是一个被遗忘的教训了。可是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圣经教训，人在救恩的日子里可以切切恳求主发怜悯，然而又怎样呢？恳求主发怜悯的行为能拯救他吗？不能。他们可以呼求怜悯，然后等候着看神肯不肯恩准他们的祈求。许多神的圣民就是在这段时候的期间学会敬畏神的。这篇诗篇告诉我们，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他，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这节经文在我们听来不是很对，因为我们料想这节经文会说，神有满腔的愤怒，神要因我们的罪发愤恨，叫人可以敬畏他。可是这段经文非但没有那么说，还提起他有赦罪之恩的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事实叫人敬畏他。我们等候神，就是盼望等候看我们是否正好是他的一个选民，要看我们是否是他决定要连续的那些人中的其中之一。只有我们意识到敬畏神是等候神的结果的时候，才能意识到为什么他有赦罪之恩使人敬畏他。第六节提到说，等候主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为什么要重复说两回呢？由于他们正等候天亮，这也就是说他们正在黑夜里，黑夜或黑暗表示人活在罪里，他们等候天亮就是等候晨曦之光。晨曦之光是描绘照亮黑暗的光，或者可以参透人心黑暗并可以拯救人的神的恩典。神在圣经里两回说到同一件事情，就说明这事是神命定的，而且必速速成就。
克里斯先生您好，马可福音7章32节到35节说，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 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您可以解释一下马可福音7:33的意思吗？谢谢您。
理解这节经文的关键是明白土这个词的意思。有两个希腊词翻译成土，一个希腊词是 PTUO，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是4429，也就是马可福音7:33里的这个词。另一个希腊词是 EMPTUO， 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是1716。这两个希腊词只是前缀不同。编号为1722的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上面。所以土在什么什么身上，这样的翻译出来很准确。可是33这节经文里的这个词只是表示土这个意思，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这就让我们知道基督并没有吐唾沫在这人身上，很可能基督只是吐唾沫在他自己手上，然后抹这人的舌头。在圣经里，吐唾沫在某人身上表示那人不洁净。利未记15:8说，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被人吐唾沫在脸上。马太福音26:67说，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马太福音27:29-30说，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所以吐唾沫在身上或者脸上，就表示处在神愤怒下或者被诅咒的意思。基督为什么吐唾沫医治他？我们知道他本可以说一句话，或者吩咐这人回家去，并且在他回家的路上医治他，为什么却要吐唾沫呢？基督吐唾沫医治他，为要显明基督为了他成为不洁净的，显明要医治这个人，基督他必须处在神的愤怒下。
克里斯先生您好，您可以解释一下《列王记上》17:1-7的圣经经文吗？谢谢您。
《列王记上》17:1-7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雨水缺少，象征着属灵的饥荒。神在圣经里写明他时候和日期的计划，典型的圣经模式如下：雨、果子、饥荒。公义的秋雨在旧约时期下在地上，果子就是基督，记住以色列国降世为人。饥荒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半期间发生，秋雨在教会时代期间下在地上。出熟的果子就是144,000人，代表所有那些神在教会时代期间拯救的人。饥荒发生在教会时代结束，众教会和世界开始遭遇2300日严重的饥荒。春雨在大灾难时期的后半期下在地上，许多的人借以得救。审判日的这个饥荒很可能持续1600天。至于列王记上17章的这个历史比喻，我们在雅各书里读到。雅各书5章17到18节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由于雨是在饥荒之后降下的，我们就能判定这不是指现今审判日所发生的饥荒。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不再有雨下在地上了。这样的话，饥荒的可能性就留下2种了，要么是基督传道时期的饥荒，要么是大灾难时期的前半期的饥荒。基督传道正好是3年半，这跟雅各书5章告诉我们的一致。之后降下的雨就是秋雨，结出出熟的果子来，也就是在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那些人。另一种选择就是大灾难的前半期，可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就意味着2300天被视为3年半了。而我们知道神在启示录11章里确实把2300天说成是2个见证人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的3天半。这个饥荒之后降下的雨就是春雨，从各国里有许多的人得救。不过总体上说，基督传道的3年半这段时期似乎与列王记上17章的记载最一致了。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有一个关于创世之前赎罪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罗马士兵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知道谁在创世之前杀了神的羔羊吗？是神他自己杀了神的羔羊吗？谢谢。
我们一直都认为耶稣把他自己献上为祭，是供大祭司的职分。我们认为公元33年他就是这样做的，展现了赎罪的画面。可是真正的赎罪工作发生在创世之前，所以基督是在创世之前把他自己献上为祭。他在创世之前供大祭司的职分，杀了他自己。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圣经说到一个叫麦基洗德的大祭司。希伯来书7章1到3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喜德无生之始，意思就是说他是永生神。他突然在创世纪十四章里圣经历史的一个场景中显现，亚伯拉罕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个麦基喜德就是大祭司。圣经说耶稣就是照着他的样式。希伯来书七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的。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像以上这样这些声明，有时会匆匆读过，可是这段经文是相当重要的，绝不可以随意的读，要注意所说的。希伯来书七章十五节说，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那兴起的另外一个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向来认为麦基喜德是基督的预像，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耶稣是麦基喜德的预像。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断，创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他的选民把自己献上为祭，并为他们一切的罪而死。他把自己献上为祭的行为就是大祭司的行为。神称麦基喜德为大祭司，麦基喜德就是仁义王。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问从巴比伦出来和从埃及出来有什么不同？谢谢您。
以色列人出埃及描绘救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照样从巴比伦从来也是描写救恩。撒迦利亚书二章六到七节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应当逃脱。在以下经节里，神把出埃及和从巴比伦出来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因为他们都描绘救恩。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 就涌出。注意，撒迦利亚书二章六到七节说道，从北方之地逃回，应当逃脱。北方之地就是巴比伦。而以赛亚书48章20节说，要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命令与主救赎他仆人雅各的言语结合在一起。雅各代表选民。神一再提醒以色列人，他就是那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神。神甚至赐给他们十诫，提醒他们。出埃及记20章2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节经文不是说他们将要被领出来，而是已经被领出来了。这是说到一个过去的行为，救恩领罪人脱离属灵上罪和撒旦的捆绑，由此脱离了埃及。一旦所有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就马上出现在象征天国的迦南应许之地吗？不，他们在埃及出来后还漂流在旷野40年，那是一段严厉的试验时期。所以圣经里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从埃及出来就表示得到新的复活的身体。
克里斯先生您好，启示录二章22节说，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灾难。神是说卧病在床就是遭受大灾难吗？谢谢您。
与其他人行淫是表示众教会在属灵上辩解，在某种意义上，由于神没有保守他们，致使他们对神不忠心，这就叫众教会与神国的仇敌产生违法的关系。此外，这种属灵的景况在以下经文里也可以看到。以西结书23章14节说，阿和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正如犹大不忠，贪恋巴比伦人的偶像一样，新约教会也不忠，贪恋假教训。
克里斯先生您好，哈巴古书二章三节里，虽然迟延这个词组与2011年5月21日直接相关吗？还有不再迟延这个词组是与2015年10月7日直接相关吗？谢谢您。
哈巴古书二章三节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希伯来书10章37节也说，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关于你的问题，我们读哈巴古书二章三节时，发现看似相互矛盾的声明，虽然迟延，必不迟延，这可能吗？神怎能迟延？同时却又说必不迟延呢？我们目前的情形就告给了我们答案。2011年5月21日，全世界都期待着基督降临，然而他迟延了。他没有按原先预料的那样降临，不过他的确降临，为要带来属灵的审判，很有可能在2015年10月7日，也就是自从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以后，审判日满了10000天，基督将要倒下他的愤怒，给这个世界带来最终的毁灭。由此就应验了哈巴古书二章三节不同寻常的声明。
克里斯先生和各位大家晚上好。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里，路西弗被称作早晨之子，神为什么这样描写路西弗？请您帮我解释一下好吗？谢谢您。
我们知道，神把主耶稣等同于白天、日头和光等等。我们也知道，撒旦带着假福音来到，企图在外表上显得像基督。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或者说以赛亚书14章里称呼的路西弗，被称作早晨之子，这是因为撒旦一直妄想像基督一样。
克里斯先生，晚上好，请问星期日在家里做饭有错吗？谢谢您。
没有错，星期日，我们仍需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当然尽可能的少干些活，这样更好，可以花更多宝贵的时间思想神的话语，参与属灵的活动。所以在前一天就做好饭，星期天只是热一下，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或者说简单做些东西吃，不用花很长时间。不过我们若想花更多的时间做饭，那也没有什么不对。
克里斯先生您好，创世纪3章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是基督，可是她的脚跟是指谁呢？是指什么呢？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词组是什么意思呢？请您帮我解释一下好吗？谢谢您。
创世纪3章14到15节里，神是对蛇说话，你是指蛇，女人象征众信徒的身体，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也就是说蛇和众信徒的身体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也是指蛇，女人的后裔是指基督，蛇和基督之间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基督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基督的脚跟。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展示他在创世之前做成的事，撒旦被击败，象征统治的撒旦的头，就是在那时被基督打伤。比喻他被捆绑在无底坑里1000年。 此外，那时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也受了一些伤，不过他受的这些伤都是由神的旨意造成的。此外，有意思的是，骷髅地，也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充满骷髅的地方。骷髅就是头的骨。由于基督的十字架立在骷髅地，在比喻意义上，这就好像十字架刺在撒旦的骷髅上。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创世纪二十七章的。神要是在创世之前就爱雅各，却恨恶以扫，而且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雅各。创世纪二十七章里描写的雅各完全靠欺骗得了长子权，这怎么解释呢？此外，利百加编号7259这个名字有什么属灵含义？请您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在雅各和以扫出生前，神就决定了要爱雅各，恨恶以扫。创世纪25章21到23节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许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此外，神还赐给我们这段经文背后的属灵含义。罗马书9章10到13节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我们知道，神预定雅各将要得到长子权这个祝福。可是若是这样，那么利百加和雅各干嘛还要费劲欺骗以撒，叫他祝福雅各而不是以扫呢？我认为我们能从中看出，神拣选拯救一些人，他们确实得救了。那些蒙拣选要得救恩的人也是罪人，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他们可能是犯奸淫的人，或者是说谎的，或者是犯了任何其他罪的人。神一直亲自吸引我们到他这里，把他的恩典赐给每一位选民，并赐给他们救恩。然而他们在整个过程却是一直在犯罪。换句话说，这表明凭好行为善行，雅各比起以扫好不到哪里去，是不配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看到他欺骗以撒。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怎么为以扫感到同情。在我们死在罪孽过犯中的时候，神就把救恩的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我们完全是不配得他的救恩的。
克里斯先生您好，以赛亚书2章22节是什么意思？
以赛亚书2章22节说， 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以赛亚书二章前面的经文描写发愤恨的神把他的烈怒倒在恶人身上。神结束这一章时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为什么呢？因为人经常害怕他们的同胞，他们十分关心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害怕信从基督可能会在家庭里和邻里关系上以及工作单位里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世人会向那些信从基督的信徒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远离神和神的话语圣经。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一旦神拯救了一个人，他就开始行在基督的道路上，不再行世人的道路。然后世人就在私下造谣毁谤那人。不过注意，神在彼得前书四章里接下来的经文里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神承认，基督徒的生活将会艰难重重，他没有极力向任何人隐瞒。是的，以前是你朋友的那些人，将会因为你走上基督的道路毁谤你，他们为人子，要拒绝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不过神其实是说，那又怎样？谁必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呢？你若回到老路上去，再一次与你那些所谓的朋友一同行在引到灭亡的大路上，他们会偿还你的罪债吗？不，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罪债都还没法偿还。所以他们肯定不能为别人赎罪。所以你们休要依靠世人。真的，人可算什么呢？人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人毁谤神的儿女，论断我们，我们以为是极小的事，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人拒绝你们，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根本不需要害怕，人的论断根本不会左右我们。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由于人对我们信从主耶稣基督做正直和良善的事的论断，相比于发愤恨的神的全能，就像跳蚤瘙痒那般轻微渺小，那么一切尝试若是为了讨人欢喜而不是讨全能神喜悦，就都应该弃绝。
克里斯先生您好，西番雅书一章十七节说， 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启示录14:20说，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环，远有600里。您可以对比一下这两节经文吗？谢谢您。
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记17:11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基督为他选民的罪流出了宝血，舍去了他的生命。没有救主的每一个罪人，由于没人为他们的罪成就救赎，他们就必须舍去他们自己的生命，流出他们的血，为他们违反神律法的过犯赎罪。在西番雅书1里，神描写主耶和华的日子，人要经历神的审判，所以这就好像他们经历神愤怒的时候，他们的血流出来。血流出来远有600里，英文为1600弗朗，很可能是描写审判日这段时期，也就是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直到1600天以后结束。处在神愤怒下的那些人，他们的血流到1600弗朗那么远，就停止了，恶人的生命就止息了。
克里斯先生您好，耶利米书48:10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请问这节经文是讲我们今天吗？这节经文的末尾是讲给信徒的吗？
在耶利米书48里，神在对摩押说话。耶利米书48:1说，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经常被用来描写有形教会，我们应该记住，圣经是一把两刃剑，总是能用审判这一刃把听者切开。神警告不传讲神整本圣经的后果，警告那些不讲审判的人们。许多教会在新约教会时期一向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就是那禁止刀剑不经血的人。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909064。